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现在他们不信，他们不要，那他们就看不见了。哦，各位，这我们又讲到那个老的神学问题，也是在这里不能多讲的哈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些。神会不会改变？神会不会后悔？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？人会不会从救恩中失落？各位，这些我们都不讨论，我只是简单说，从神的永恒来讲，什么都不会改变；从我们人会变这一面来看，什么都会改变。这两个都是真的，我们看不到神永恒不变的计划和执行，可是我们经历到的是一切都在变化当中。你就相信神的永恒不变，你也求主帮助你，你变，因为我们会变。我们做错了赶快悔改，我们做对了求神让我们能够坚持。这里神用拟人化的讲法说我变了，其实神没有变。变什么？我曾经发誓他们会进去，我现在发誓他们不可以进去。这不是神善变，神对那永远顺服他的人，像加勒、约书亚，神没有改变他允许他们进去的应许。神对那善变的也没有改变他们原来就不能进去的事实。但从人来看，你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只能在你是不是信靠顺服中察觉哦，神对我有恩典。他们不要进去，他们一再说他们不要进去，他们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就说我们不要进去了，我们不要信耶和华了。上帝说好吧，就跟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，这应该是何西阿书里面的话。 你们要照你们的意思做，我一直想办法纠正你们，你们不听，好吧，那就照你们的意思做。神曾经启示，神甚至曾经启示给亚伯拉罕，在希伯来书说，借着这两件不改变的神的启示和应许，神绝不能说话。可是我们怎么看到神好像改变了？我们再一次说，神没有改变。但是当人一再的变动不信的时候，你要小心啊！这里又出现那个字藐视，藐视也把那个看见看出来了。你们看清那块地，你们看清我的应许，你们看清我的能力，你们看清我的严厉，所以你们一个人都看不见那个地方了，因为你们看清了我。你看不见神，你什么都没有看见。求主让我们有信心看见。24节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。另有一个心智，原文应该就是另有一个灵。愿我们有神的灵，使我们的身心灵能够看见、听见、做到主要我们听、要我们看、要我们做的东西。一个有神的灵，他会专心的跟从主，那就是信心，那就是十字架的路。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加勒去过的那地方，他脚掌所踏之地，神赐给他。其他十个探子也进去过，但他们没信心，他们看见，他们踏过，他们却得不到。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，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，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各位，这算是一个处罚吗？算是一个管教吗？明天你们回去，我不杀他们了，明天你们回去，不是回到埃及，而是在旷野继续绕转回，不进去，既不进到迦南地，如同我原来应许，因为以色列人不要去，也不回到埃及，因为摩西替他们求，那就在旷野。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基督的状况， 用撒种的比喻来想，很多的基督徒是好，或者名义上基督徒，后来是回到埃及去了，被晒死了。有些基督徒是进到了牛奶与蜜之地，这不是说将来上天堂，是说我们现在活着的。有些基督徒后来就不信了，有些基督徒就活得很得胜，有的进到牛奶与蜜之地，有的回到埃及，但是可能有比较多的是在旷野一直绕圈子。说他回埃及去拜假神了吗？也没有。说他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享受吗？也没有。他们在旷野绕，旷野绕。康牧师，你一再讲的到底是不是刑罚？那不是刑罚，是管教。那管教有什么正面的目的吗？有。你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苦练你，试验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在旷野40年的，你认为是处罚吗？不是，让他们享受一个祝福和恩典，他们有人类任何一个时代没有的恩典，不耕种，不流汗，不撒种，不浇灌，不收割，不打麦子，他们通通有吃的，天上降玛拿给他们。所以这40年，他们享受了40年奇异的恩典，再没有发生过。那你们说那是处罚吗？40年不耕不种不做不汗流满面，有吃的。本来只有一年多就进去就要耕种了。另外，在这40年，他们可以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，是耶稣在抵挡撒旦的时候用的：人活着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这也是一个恩典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民数记14章的时候，这听起来像个处罚。所以任何事是像处，是处罚还是咒诅还是恩典，各位，真是全看你的心态。你愿意信靠顺服都是祝福，你不信靠顺服都是咒诅。26节以后把前面的再重述一次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这会众恶会众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，我忍耐他们到几时？各位，耶和华是爱，爱是恒久忍耐。就神绝不改变来讲，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旨意永不改变。他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看他会因为我们的作为而有所改变。我们信他，他亲近我们；我们不信他，他会弃绝我们。所以在这两方面来看，我们看到神的绝对的权柄和人的自由，人有限度的自由，或者是人的有限。他们不断发怨言，我忍耐要到几时？他们为什么一直不信？各位，如果一直蒙恩，我们是天天蒙恩哦。不要没有改变，不要像花岗岩一样，要改变。我们有所变有所不变，对主的信心不变，但是对主的信心增加也算变，对主的爱不变，对主的爱增加也算变。希望有好的变，有好的不变。这些百姓是始终是不好的硬心，我听到他们的怨言。各位，这个在很多地方都说过，在之前耶和华听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哀叹。在更早的时候，创世纪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听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恶疾，创世纪18章20节，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他听到，当然那也是很生动的写法，就是罪恶太大，不平之名太多，耶和华听到。耶和华听到罪恶，没有马上处罚；耶和华听到痛苦，没有马上拯救。 尼尼微城也是这样，没有马上说话。耶和华也听过米利暗和亚伦的怨言，嫉妒的话，这话耶和华听见了，他没有马上审判。神实在很宽容，但是你们讲太多了，不是神耳聋重听，神早就听到，神宽容，给你悔改的机会，你不听。好，这次我宣告，你们告诉他们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。耶和华的应许和启示都一样慎重，但在这里我们看到，要教人有深刻的印象，以色列人啊，你要知道严重，好的严重是创世纪22章，耶和华指着他自己启示，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会成为大国。”在这里，耶和华曾经启示说：“我会带他们进去。”现在我会说：“我发誓，我不带你们进去。”No， 这不是耶和华讲的。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干。好，耶和华怎么带我们？各位，如果你照着耶和华嘴里所出的话去行，那耶和华就照着他嘴里所出的话带我们。什么话？我们遵守他的律法，相信他，守他的约，他就施恩于我们，自负极致，直到千代。你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信去做，耶和华照着他的话善待你。你照着你自己的话去做，耶和华照着你的话去对你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说是不是公平绝顶？以色列人的话是什么？我们死也不要进到迦南地，我们宁可死在旷野，最好是回到埃及，宁可死在，如果不能回埃及，我们死在旷野，我们不要进去。耶和华说，好，我照你。所以以色列死在旷野是他们自己的要求，神就照他们求人得人给他们。各位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基督教实在太狭窄了，太专横了，这我们已经不知道听多少，而且我保证会越听越多，因为越后现代越多元嘛。唯我独尊，到天堂只有信耶稣。哎呀，我们是谁都可以上天堂，甚至有些基督徒也说普救，谁都可以上天堂。各位，我们知道圣经只有讲到说，信耶稣重生得救，悔改才能上去，信耶稣的。那么你再想想看，如果天堂大门开，谁都可以进去，天堂就变地狱了。不是天堂变地狱而已，而且是那些不信耶稣人，你把他带到天堂，他觉得在地狱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那个谁都可以信，谁都可以上天堂，那个赌博吸毒的人，他也上天堂了。他到天堂，我要吸毒，没有毒品，他不是觉得在地狱一样吗？他要赌博，没有赌场啊，威尼斯在哪里啊？那不是在地狱一样吗？他要杀人要放火，没有地方，他怎么会喜欢？各位，一个佛教徒到天堂发现没有阿弥陀佛可以拜，都是耶稣基督，到处都是神，他不是很痛苦吗？他不信这个神呢、啊、你把他带到天上去有什么好？一个喜欢吃喝嫖赌的人，他到天堂看到人都是善良敬畏神诚实的，他很痛苦啊，他没有重生得救，他没有主的生命，你叫他到天堂去，他怎么会快乐？当然他在地狱也不会快乐，这种人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快乐。但最起码他到天堂是最痛苦的，因为他最不喜欢的神在那里，他最不喜欢基督徒在那里，你叫他到天堂干什么？每个人按着神永恒的旨意，到了你自己选择的地方去。以色列人说，我不要去，上帝说，好，那你不要去，公平极了。小心啊，我们真的喜欢什么，我们真的想要什么，神给我们。你真的盼望天国，你盼望主， 包括与主同死同复活同背十字架，主就把这永恒的恩典给你。你有艰难，但是你在地如同在天，你厌恶上帝，你会活出没有上帝的生活，那是最大的自由，其实是最大的努力。29节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。这里我们也可以稍稍想一下上帝的做法。我想20岁是一个概括的说法，因为各位你想想看，如果耶和华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明天过20岁生日，哦，哈利路亚，那我就可以进到迦南地了，我就不会倒闭在旷野。如果耶和华说这个时候我刚刚吃完生日蛋糕，我就要倒闭在旷野，我想不是这么死板，只是说一个大概，这个大概又非常的正确。怎么讲？就是太年轻年幼的，他的道德的责任比较低一点。我们不要说20岁还18岁还16岁，这个全世界都有嘛，投票拿驾照都要有某种年龄才可以。但是我们当然知道啊，有些18岁的人他判断比80岁的还恰当啊，但是总要有一个大概的人间看得到的。那在人间都会有些疏失，神不会有疏失，神做这些事他一定公平。我们就看到，我们越看到人间的一切事有疏失，再完美的制度有不公平，有不能够遍及到每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更相信我们只有依赖永生的神。这里其实就是说年纪比较轻，比较可以不负那个责任。当然我们也不知道，这也可能有别的意思，包括这20岁以下的人在这旷野以后的40年或38年可以学习神的话，可以被磨练得更好。20岁以上的老 Coco 学不会了，算了，这些人就下地狱去了。各位也不要说我们就不能学哈，圣经里对小孩子依靠神有说天国是这样的人，也有说小孩子的幼稚不成熟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，也有说成熟年长的好处，也有说我们久了会僵硬的坏处，这些我们都要看得完整，不要说神偏爱老年人或小孩子或中年人。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20岁以下比较不负责任，20岁以下比较可塑的更好，都不能进去，但是只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。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，我必把他们领进去，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。这里好像耶和华有点说气话，就是你们说我们去打仗我们一定会失败，因为神的能力不够大，迦南人才够力量，我们一定会失败。我们之所以不要去打，不只是我们失败，我们的太太小孩都会做奴隶，我们在埃及已经做够可怕的奴隶，现在要做更可怕的奴隶，我们不要。耶和华好像有点说气话，哦，你们为了你们的小孩的安全，你们不要去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就会把你们小孩带进去，而且安全的不得了。这有点像亚兰人说，哦，上次跟耶和华打仗打输了，是因为耶和华是山神，这一次我们在平原跟他打仗，就一定能赢。就本来耶和华不想帮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很被盗，一听这好，我一定要帮他们。各位，这看起来上帝有点幼稚，上帝一点都不幼稚。我们还是说，这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常常降贵于尊，让我们能够比较多了解他，亲近他。你们会倒在这旷野。第33节，你们的儿女必漂在旷野漂流40年，担当你们淫行的罪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。那个倒在旷野原文是破碎，所以是很严重的话，就是说讲的原文很难听，你们的尸体会在旷野烂掉， 破碎掉，然后最后消失掉。你们的儿女要等你们通通死光才能进去。哇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咒诅。那不是儿女天天咒诅父母快点死，我们才能到牛奶与蜜之地吗？当然了，再快死也没用，总要等到40年。为什么会有40年？因为你们这12个探子在迦南美地40天，看到迦南美地的美好跟神的应许是这样的一致，你们却不相信，而你们所有其他的人也只听信那10个报恶信的探子，不听那2个遵守神话语探子的话。所以这40天的恩典，在迦南地40天看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恩典，因着你们不信，会变成40年的咒诅。但是各位，这40年的咒诅，记得我们刚刚引的申命记第8章吗？又可以是对信靠顺服的人40年的祝福。哎，我们当然希望过一个比较正常、比较平安的日子，但是请各位弟兄姐妹真的要用神的话、神的灵来了解什么叫做幸福、快乐、好坏，以及每一个字眼。有信心在神的手里，什么都好；不在神的手里，什么都不好。他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你说已经被赦免了吗？还要什么担当？我想这个担当罪孽40年是告诉他们，他们要重新，也是恩典了，就是要在好像神跟他们生疏疏远的当中学习怎么在亲近神。各位，神好像是疏远，但神离我们不远。我们再一次说，这里也说疏远，在很多地方神好像离我们不远，可是罗马书不是说这道离你不远，就在你口里，就在你心里。人愿意信靠主，10000光年之远，立刻就可以达到。我们要惹神的愤怒，常常是我们做了很多神才真的做，但是神是公义的，不要这样子惹神的震怒。第35节，我耶和华说过，我总要这样带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，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，在这里死亡。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，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。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，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。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，他们就甚悲哀。好，这一段我们真的不大了解了。你记得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，报告完毕，10个报恶信，2个报好信，然后整个晚上以色列人就悖逆哭泣。加勒和约书亚想要力挽狂潮，好像没有用，他们要被打死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出现了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悖逆造反了，大概应该有1个晚上。各位，这种你们有的时候看那个群众聚集的时候，不管是天安门事件，或者是任何中立啊，或者什么事情，群众聚集越聚越多，越来越到最后失控的时候，那很恐怖。我想那天晚上以色列也快要在失控的时候，耶和华荣光显现。然后是怎么样？不大清楚。耶和华荣光显现，耶和华是在对摩西说话，摩西对耶和华说话，旁边的人看到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，我不晓得。旁边看到听到是像神对耶稣说话，旁边听到哦打雷了，还是他们也听到了这段话，我不晓得。我估计他们应该大概听到一些，最起码他们不敢再去造反了，再杀摩西，拿石头打死这些人，他们应该大概听到。然后当耶和华讲完话以后，可能摩西就把耶和华话再讲一次，这次他们听进去了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摩西讲的时候，或者耶和华一讲完，那10个探子就死了，还是10个探子以后死了，
我不知道。瘟疫死亡。
各位，耶和华不是听摩西的祷告吗？我赦免他们了，这十个不得赦免。他们实在是看到、听到、知道的太多，所以他们就死亡。也许他们的死亡还是得赦免，就是没有永远的刑罚，但是是比较最快的一批肉身的死亡。我不晓得，以色列悲哀了，然后他们继续，我认为在犯错。第四十节，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，我们在这里有罪了，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。摩西说，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？这是不能顺利的，不要上去，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必倒在刀下，因为你们退去跟从耶和华，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却善赶上山顶去，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，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，把他们杀退了，直到何马。唉，该去的时候不去，不该去的时候又要去。神说，你们先去得那地为业。我们不要去。神说，好吧，那就不要去了，先在旷野散步38年吧。我们要去。你说人怎么会这样子矛盾呢？各位，这也在提醒我们，各位，打仗不打仗，撤退不撤退，逃亡不逃亡，一切的事情你不要一定觉得逃，不要一定用你的价值观来判断，神怎么吩咐你怎么做呢才对。现在你勇敢，时间已经不对了，神已经不要这件事发生了。他们没有真的悔改，他们只是说一听，哎呦，我们又要在旷野走40年啊，太久了，我去打吧。然后耶和华发怒，他们有点害怕，他们对上帝的慈爱，他们对上帝权柄的顺服还是没有，他们只是惧怕那个惩罚。各位，惧怕惩罚叫我们悔改归向主也不是坏事，但是你归向主最终只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你全心的信靠他。不管人间你经历到的祝福或者是艰难是多少，我就是跟随主，单单盯着主，我就要跟随他。摩西说，你们还在违反耶和华命令，不要上去，耶和华不会在你们中间的，你们会被杀败。他们一定要去哈。这为什么是上山顶哈？我们也不太了解这里的地理的状况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大概，就是以色列人一定要得罪上帝，上帝就让他们被杀败到了何马。好，感谢主。他们没有，除了那十个人我们不大确定以外，他们没有都死亡。上帝也非常愤怒，但上帝也听得祷告。他们也要经历再有38年或40年的艰难，但这38或40年间呢，对那信靠顺服的人，他们会享受玛拿，他们会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。所以各位，时间的长短，我们所经历的好坏，实在是交在主手里吧，主的带领会最好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你不轻易发怒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，我们谢谢你的不轻易发怒。求主保守你的儿女，我们看到这些，我们以为见解，我们听到这些，我们能听得起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